杨丽一个人躺在这个陌生城市广场的长椅上，她脸上盖着报纸，心里边七上八下的胡思乱想着。有人在离她不远的地方抽泣着吵起架来，一个声高嘹亮，一个声低嘟囔，基本上她只能听清一个人的声音。
打你一夜电话，你一次都不接，我连安眠药都买好了，但我觉得至少要让你知道我是为什么死的。我不想留一封遗书就走，我不想给你这个狗杂种带来麻烦。
杨丽绷紧了身体，凝神谛听。此时此刻，这世界上竟然有跟他一样心情的人。
你别给我扯那些理由，男人抛弃女人都是从不接电话开始的，我当然没有信心。我怎么会有信心呢？他有孩子这张王牌，随时随地都能把你拉回去。我算什么？我连小三儿都不算，说不定连小四小五都不算。天知道你到底有几个女人，我在你面前就跟乞丐差不多。
也许是数落够了，那个男人突然提高了声音，
我才是乞丐呢，结婚三年以上而且有孩子的人是最可怜的人。他们就像是人质，脖子上套着根本看不见的绳子，被控制在看似自由的家庭里。我这样说你应该知道对我而言你有多重要了吧。
那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你有没有关机？难道你当着他的面让你的电话尽情的响却不接，他就不问问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吗？
好吧，实话告诉你，我们的电话是专用电话，我不小心把它落在办公室里边了。
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我们的关系见不得人吗？
傻瓜，我这是在保护你啊，别以为我跟他没有了爱情他就可以任我为所欲为。
可是你说你正在跟他离婚啊，你说你们已经分房而居，他不再管你了呀，你到底是在骗我还是在骗他？还是你同时在骗我们两个？
你看看你又来了，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遇事要冷静，要动点脑子。
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
我不接你电话是为了你好，我不见你是为了保护你。我越是珍惜你啊，就越要在某些时刻冷落你。
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就不明白呢？
哎，有时候我想啊，要是能让你恨我就好了。如果你恨我，你就会冷淡我，就会慢慢的走出我们这个封闭的世界，去跟别人接触，会遇上更好的人，更合适你的人，会有更幸福的人生。你过得幸福就是我最大的安慰。
就像是一阵风有力地刮走了预热，杨丽猛地坐起来，看见了两个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正拥抱在一起，把头搁在对方的肩胛窝里，望着各自的前方，伤心的喋喋不休。杨丽顾不上细看他们，飞快地跑到了一棵无人的树下，掏出了电话。刚才那个男人的话不是对他怀里的女人说的，而是说给他杨丽听的，一定是这么回事。
圆圆的想法肯定也跟刚才那个男人一样。什么方脸男人，什么不接电话，都是不自然的，都是他刻意而为。
他可不是没有脑子的姑娘，他肯定有他的意图。他要用这种方法熄灭杨丽的爱情之火，想把自己从他身边赶开，击到马园长那里去，一定是这么回事。 他觉得自己进度这么慢，一定是因为自己心里边离不开他，所以才在对付马园长的时候不够投入。一定是这样的，不然她这么聪明的姑娘怎么会做出让自己抓包的事情来呢？杨丽猜她这么做的时候，心里边一定是疼痛难忍。自己第一次跟马园长见面的时候，圆圆就已经难掩醋意了。可怜的姑娘，她这是要把自己伤害到什么程度才够啊？电话通了，如他预期，圆圆的声音温柔地响起。杨丽从那柔柔的语调里听出了他的思念和痛苦，他激动不已，刚一开口，眼眶就湿了。我想你，想得要疯了。他闭着眼睛说，不想自己的思念和痛苦受到任何干扰。圆圆似乎在那边轻轻地啜泣。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管他是谁，我不能因为那个家伙一出现就否定自己的感情。我要把你从他身边拉回来，你是我的。圆圆啜泣得更厉害了。你能过来吗？杨丽望着偌大的春州广场，想象着他们俩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拼命的拥抱，一定能够拥抱出全新的激情来。
你要我去春州？
是的，现在，此刻。
兴奋让杨丽无所适从，他沿着广场边缘飞奔。天黑前，圆圆的火车就可以到达春州了，他就可以进站去接他了。除了狂奔，他不知道该如何平息他的激动。
那么，这次就不回家了。
他要和圆圆在春州好好的玩上几天，他们还没有一起出来过呢。他带过的那些旅游团里，常常看到一对对情侣，要么小年轻，时时刻刻大大方方地搂在一起，要么是中年男女，闪闪烁烁，若即若离，一看就不是家常夫妻，要么是老年伉俪，除非安全需要，很少并肩出现在一起。似乎他们更愿意跟同龄的同性相处。杨丽由此得出一个结论，真正的爱情是有年龄限制的，过了那个年龄就像是猫过了发情期。所以他常常一边念着解说词，一边想象着他旁边站着圆圆，他的手正像是那些年轻的游客一样，永远要跟圆圆的手粘在一起，就像是粘了502胶一样，撕扯不开。事实上，没等到傍晚，圆圆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他说他是挂掉电话以后就往外冲的，来不及去火车站，直接叫了个出租车。他把500元车票拿给他看。
我从来没有这么疯狂过，希望我到了明天我不会后悔。
杨丽搂住了他，堵住了他的嘴。这是他第一次在大街上吻他的姑娘。以前他只在电影里看到过这样的镜头，他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。
你快把我折磨死了，我真的快要活不下去了。
真的吗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其实我就是想确认一下。
从杨丽的怀里挣开的瞬间，她飞快地说着，
我要看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爱上我，看你会不会被那个酷女人俘虏。我的计划走到这里已经变味了，你没看出来吗？ 我怕他会看上你，我怕你会爱上他。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变得我都不敢往下走下去了。我可以不在乎你老婆，但是我在乎我之后的任何女人，我真的害怕了，不敢再往前走了。你怎么这么笨，怎么就是看不懂？我找来那个男人演戏给你看，是因为我在嫉妒。
现在你知道了吧？除了你，我眼里没有任何人。真的，我对我老婆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感觉。你一出现，我就意识到我的婚姻是个错误。
他想起了自己跟小美从认识到结婚的全过程，短短的十天都不到，就像是被人赶进了一个恋爱实验室，泡进了一种叫恋爱的药水里，再拿出来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是他的丈夫了。没有吵架，没有误解，没有焦虑，没有甜蜜和和解，其实就是没有恋爱。
那你为什么不去找我？连续好几个晚上我故意没锁门，想等着你破门而入。但是每天早上我都发现我的门安然无恙。我在想，你可能是并没有真的爱上我。如果是真的爱我，别说扔掉你的钥匙，就是打断你的双腿，你也会爬到我那里去的。
我希望你能过上更好的生活，可是我给不了你那样的生活，我只好拼命的克制，拼命的折磨自己。我问我自己，你有什么资格去找他？他托你办的事情你办得怎么样了？办到什么程度了？毫无进展。你什么都不能为他做，对他一无用处，你去缠着他只会浪费他的宝贵的青春。
圆圆哭了笑，笑了哭，然后把手塞进了杨丽的手里。他们像所有不知疲倦的旅途恋人一样，手挽手，肩并肩，不慌不忙地逛着春州的每一条街。圆圆也是第一次来到春州，她很爱这里的甜味丰富的美食，两人一路不停地吃，不停地看，直到再也吃不下去了，再也走不动了，才回到了旅馆。
也许我们应该在春州生活，这个地方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。
杨丽一根一根地揉捏着圆圆的手指，她真的有了种跟她私奔到春州的想法。
怕什么？小美要是追过来，杨丽就可以问她，我们拿过结婚证吗？没有，所以他们的婚姻并不合法，充其量只能算是同居。虽然这么做有点缺德。
第二天下午，圆圆一定得回去，她只请了一天假，但是杨丽在小美面前的假期还没到呢。本来只是想借回家的机会散散心的，现在心事已经得到化解，再加上看母亲的钱已经在春州花光，只能打消回家的念头。只是他不得不独自在春州又消磨了一天，然后在计划好的时间里回到车站路。下午三点多到家，小美意外地站在车棚门口，那里常年摆着两把收废品来的旧椅子，一张破旧的小茶几上搁着两只陶土花盆，里面种着小葱。当他们下班回家，那里就相当于他们的客厅。
这么快就回来了，怎么不多陪你妈妈几天呀？
小美的脸上堆着古怪的笑意。
哈，
你不是一再叮嘱要快点回来挣奶粉钱吗？杨丽笑着去摸他的肚子，小美躲开了。
你妈怎么样？
还好，一切正常。往里边走的时候，小美拽住了他的衣袖。
请问，杨丽，你到底有几个妈？我看到的那一个是不是你的亲妈？
杨丽想笑，看看小美的表情，笑不出来。
我在问你呢，你倒是说话呀。
小美逼近了他，低声的咆哮：
你他妈的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他妈在搞什么鬼？
他突然丢下了杨丽，噔噔噔往里走，对着屋里厉声道：
你出来！
不一会儿，杨丽就看到了母亲，不好意思的被小美牵着施施然走了出来。母亲的腿，她居然是自己走出来的，她的那条腿居然能走动了。
杨丽，你告诉我，这个人如果不是你妈，那他到底是谁？是骗子吗？如果他是骗子，那我马上打电话报警。
杨丽只顾盯着母亲的腿看，太神奇了，看上去没有任何后遗症，连轻微的跛足都没有，简直跟以前一模一样。
杨丽呀，我是专门来告诉你啊，我的腿好了，完全好了。
母亲晃动着她痊愈的腿，展示给杨丽看。直到小美在一旁哭了起来，杨丽才觉得应该先照料旁边这个人。
你儿子就是个骗子，谁知道他骗了我多少次，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他。这次要不是你来，我做梦都想不到要去怀疑他。你是怎么教育你儿子的？是你一手一脚把他教成骗子的吗？
母亲在杨丽的背上轻轻捶了一拳。
你哟，你回去先给我讲一声嘛。你这回扫兴了吧？门上一把锁，也没有人做饭给你吃，你在谁家吃喝的？哎呀，你还引得小美误会，她是对的啊，那换成我，我也急也气的。
杨丽没理会母亲话里的暗示，关切地说：
哎呀，你这么远还要转车，你怎么不先给我打个电话让我去接你啊？
哎呀，正好有人过来，我就跟他们一起过来了。我想我又不是文盲，好手好脚的，也还怕找不到你们？没想到啊，怎么会这么巧，跟你想到一处去了。你看看你们，看看你们，你这是对暗号呢吗？真叫是有其母必有其子。
行了，一切责任由我来负，你不要指责我的母亲，他来看自己的儿子有什么错？
那你说清楚啊，你到哪里去看你妈去了？出发前你还找我骗了一笔钱，你到底是在别处藏了一个妈，还是藏了个老婆？你今天不给我交代清楚是不行的。
谁骗你了？
杨丽本想顺着母亲的暗示回答，又不想在母亲面前丢份儿，索性说了实话。
我中途转车的时候去了一趟春州，本来是想回来再跟你解释的，一进门你就咋呼成这个样子，你要把天戳破你就戳吧。
哎呀，是的是的，小美啊， 你先让他坐一坐，喘口气儿再审问他。一家人有啥不能好好说的呢？杨丽呀，你也真是的，你快赶紧跟小美好好讲清楚，她也是担心你嘛。
小美撩了撩头发，挺着肚子，气呼呼地坐了下来。
你说吧，我看你怎么往下编。我警告你，你这回可得把谎话编圆一点，不要让我找出什么破绽来。
的确不好再往下编了，不如索性说实话。这样想的时候，一张脸已经灰秃秃的了。当然跟圆圆有关的细节一定要略去。有什么好说的？你难道不知道我是什么心情下走的？心里烦，容易走神儿。车过春州的时候，我下来散步，没走几步，一转身发现车就已经开走了。有什么办法呢？难道去卧轨？我索性在春州散了散心再说。说到了这里，他突然找到了出发前的那种感觉，出去躲几天，问题还没解决，焦虑还是稳稳地趴在那里，他知道该说什么了。